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夫妻啊，为什么要当夫妻？就是要让我们皈依三宝的这个三宝体，能够在我们心目中产生串息，产生一轮这个落心落根。我们现在目前很多学佛的人为什么得不到这个佛的受用只能得到一些表皮一些这个表面的现象，就落不到心就是因为没有串息的力量。那说在这个佛教这个开放这么多年现在目前呢学佛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呢他这个弊病也越来越多很多假学佛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人的文化程度越来越高大家都搞知识搞理论没有实际的修行文件在表面上搞，是落在意志上，所以佛法如果不落在心上面，那都是狂魔，都是鬼怪。为什么呢社会上有一种魔叫石魔人家就说心魔石魔什么叫石魔呢？就是落在意识上面的一些文字不管怎么听闻都是落在意识上面不能落心只要不落在心上，落在意识上面，都变成了这个意识佛法。意识佛法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注重大脑思维，不注重心理感受他感受不到佛陀的这种三密所以佛法很多人把这个佛法当作呢自己呢一个精神上的一些安慰，或者说落在这个一种兴趣，就是说我的信仰了，信仰佛法。所以呢现在目前的这个佛法弊病非常的重，不是一点点。而说这个因为每个人特别是在这个经济时代，而说每个人呢不管是家庭也好，还是社会也好，还是学问也好，都是有一个自我的观念非常的强，就是说以自我为真。所以在生活跟人这一块打交道的时候呢这个都以自我为中心没办法能融到对方上面那个心态上面去。那说这个多怕自己吃亏，或者伤害自己的自尊，或者说怕被人家困住了你都是好高骛远非常非常的麻烦所以呢这个念佛与一些这个功夫最起码可以落到心上面来因为实际的修行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个佛教它有几些弊病，我们小小的观察一下就可以看得到。佛陀的教法它既是神圣，它又是呢这个当下，就是说佛法很神圣，它一定在当下，是吧？而说这个佛法它比较严密，但是又比较很这个豁然，就是忽然，也就比较这个开朗的这种感觉不是落在了一种对立迷信的上面。也就是说这个佛法，你像说这个比例来讲嘛佛法这个我们学法的人一定要认识到一个观点，就是佛法一定不是自私自利的佛法一定是这个菩萨界的一句话，就是灭受其正者，非是下种处欲障菩提藐，观明照世间只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灭受其正者，就是把自己的寿命灭掉来其正佛法，这不是我们下心的地方，不是我们这个运心的地方欲障菩提藐，观明照世间，这个观明就代表我们的星光， 这个世间是代表我们的菩萨心，代表我们的菩提心，就是说啊，佛法在我们当下，一定在我们当下。所以佛法它一定会你要说这个它不是自私自利的，它不是这个追求感官上的一种快乐，它也不是这个对立的教法。所以我们这个怎么样的把这个佛法运在这个生活中。所以菩萨戒，因为什么我这次答复期我会想把这个菩萨戒跟净土法门啊怎么样的把它融合啊，怎么样的融合，也就是说啊，这个不要把佛法当作这个死后的这种比如说假设来说这个佛法对世间如果没有利益的话，佛法它一定会断灭掉，它一定会断灭掉。就是说我们学法对世间，对这个世间到底有什么利益？但是很多人学佛法的话就是为死后打算，他对世间到底有什么利益啊？而说佛法在这个六祖大师讲，佛法在世间，离是离菩提，恰于行突厥。佛法是不是离开了这个世间？他说离开了这个世间还有没有佛法？所以佛法一定在当下，如果离开了当下的话这个寻找佛法就像找兔子脚一样，它不可能存在佛法。所以呢，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来第一个方面佛法一定是为一定对世间是有利益的，第二个佛法一定是在当下，第三个佛法一定不是自私自利的。那从这上面来观察的话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佛法的这个圣义地，就是说佛法是不是离开心如果离开心是不是佛法？它一定不是佛法。所以呢离开当下，离开世间的利益，佛法会灭亡。离开当下就是我说佛法自私自利就落在小乘，所以呢它肯定都不是佛法。那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我们所有往生的这种问题很多人我们念佛就为了死后往生，死后往生这种问题在所有经典上面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并不是我们下准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经典上面讲往生这个问题是落在阿弥陀佛的愿力上面，就是说你能不能往生是靠阿弥陀佛的力量。也就是说你看阿弥陀经里面七十劫往生，无量寿经里面一念即往生，观无量寿经里面十六观里面也是讲当下往生的。也就是说当下就获得了佛陀的受记，虽然你没有死，虽然没有死，但是佛陀会受记你，临命终时肯定往生。观无量寿经里面讲此报观在界，此报观在界一日一夜即得尊名往生。他说你的尊名往生是建立在一日一夜呢，还是建立在临命终时呢？很多人很关心那个临命终时，他不关心现前的那个当下的体。所以我们往生一定不是在死后，一定是当下决定的。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人打个信息问我，他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为什么没人去念阿弥陀佛那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那么多往生也没人去念阿弥陀佛，记得那都是为什么现在的末法时代很多人死了之后怕去念阿弥陀佛，但是为什么正法时代没有，到这个时代他就倒蛮多的也有人他会解释说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是神力加持，听了法以后就不要了临命终时，自然就获得了这个解脱因为呢正法时代他临命终时可以把握自己，那我们临命终时就不能把握自己了，这是勉强，这是勉强的这样说。也就是说这个很多人就带着这个疑问，非常的就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为什么就没有人到临命终时很多人跑去念阿弥陀佛，这是末法时代就有这么多人很照顾那个临命终时，好多人跑去给他念阿弥陀佛。所以就是说其实这是对我们临命终时的决定有关系，对吧？如果你现在如果闻到法以后你心情非常的决定，那你临命终时不需要给你咒念了。 如果你等着怜悯军师给你周念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已经非常极危险了。为什么？因为证明你的信心没有决定，没有决定的原因就是对佛法没有深信，没有像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啊，一闻即信啊，释迦牟尼佛神的加持，或者说你的善根比较具足，加上对法上比较正啊，所以你听到法以后，到里面就是自然而然的啊，获得一些佛的加持、法的加持和你这个善根的加持，能往生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那么说，如果你这一生中对佛你没有信心，对法没有正念啊，对你的心的般若智慧，对你的善根又不成熟，那说只有靠临命军师啊，眼睛的咒念啊。所以呢，临命军师的咒念的话啊，他如果你等着别人家的咒念，就等于说啊，你的这个心善根啊，对佛陀的怀疑，或是对这个啊法上面的怀疑，对佛的怀疑，对你的善根怀疑啊，才产生了这种临命军师很多人给你咒念的这个啊这么一个。啊，末法时代的这么一个体，所以很多人就等着，那说变成一个什么东西呢？就变成末法时代的一种惯习了。所以每个人就准备了很多的钱，啊，然后等着呢，啊，在白天或者是平时生活都不修行，不修行。那么说到等到人死的时候，啊，准备人家来给你咒念，啊，这种观点呢是非常危险。为什么？就对佛陀自己给自己定了一个疑心，就是自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疑心啊。所以呢，那到这最后呢，很多人为这个事情啊来用功，不为当下用功，就是说现在不去用功，非要等到临命军师去用功，搞得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准备到临命军师人家来给你超度啊。他说超度有好，他肯定也有弊，为什么呢？会增长我们的疑心啊。他说好的地方就是说，假设有疑心，绝对可以得到帮助，这样的一个体，是吧？所以我今天要说的就是啊，这个我们学佛法啊，要把佛法落在我们生活之中，怎样的把佛法啊这个落到我们现在啊，就是学的自己呀很开朗啊，也很严谨啊，是吧？对佛陀正念非常的强烈啊，内心中还毫无执着啊，学这么一个东西啊，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说我们从这个一些观点上面啊，我们慢慢的大家边这个思维边关照一下啊，慢慢的啊可以啊进入到理论啊这个般若智慧之上来。那么说我们啊有一个东西啊，在这个世间啊，只要有眼睛都能看得到的，就被地球，是吧？啊，好比如说喜马拉雅山，大家知道。那说喜马拉雅山是我们的屋脊，就是整个啊地球的这个脊，就像我们的房子的屋脊一样。喜马拉雅山很高，那我说它的衍生是什么？知道吗？它的衍生就是山河大地及山丘，知道吗？就是说，就像一个屋脊下来啊。这个房子，然后底下有很多啊，这些啊空间啊，露雨的地方，然后很多就是山河，就是说你看啊，这个喜马拉雅山往西边走就是恒河、印度洋，往东边就是长江、黄河，一直到登海，是吧？从我们这个长江下来，然后沙漠，你像这个在云南或者是。啊，这个西藏啊，一直到四川啊，这种大沙漠啊，说这个长河啊，这个印度河、印度洋，是吧？他说这是整个的一个地球这个，也就是说它的延伸就是啊，山河、水丘啊，这个山丘、河流啊、洋。如果这个喜马拉雅山的水化掉了，它会。我们的海会升高，因为这个水都会流到海里面去。而说假设整个这个像白脊呀、灯脊，它那么海要是它那个水要是冰化的话，水就明显增高，可以把山海把这个日本淹掉。 也这么厉害。所以你看出那个山上有多少水，我们地球并不大，水呢也就告诉我们这个它的延伸就是整个的地球啊，对吧？它的延伸就是整个地球。也就是说这个，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也就是说告诉我们一个相成相的问题啊。金刚经里面有人说成非成，是名为成，相非相，是名为相，是名一合相，一合相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啊。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成者非成，是名为成，是代表细啊，相非相，是名为相，是为粗啊，粗相跟细相它是一还是二呢？粗多叫做相，粗细叫做成，成跟相，金刚经里讲相非相，是名为相，是吧？成就是说，所谓上合大地，即非上合大地，是名上合大地；所谓成非成，是名为成。所以成跟相，你说哪个叫相呢？哪个叫成呢？就是说，喜马拉雅山在哪里呢？它的延伸就是整个的地球。他说，整个的地球在哪里？其实就是一个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山脉，也就是说，它是一体的。他说，喜马拉雅山也好，还是这个城也好，这个山河大地，这个海洋也好，但是呢，我告诉你，这叫一合相，就是说，城全城即相，前相即城，就是说，所有的相可能就是城，所有的城就是相，城跟相这一块的时候叫一合相。他后来又告诉我们一个问题，叫做一合相即非一合相，就是不要以为真的有个一合相，是名为一合相。这句话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念头。你不要以为真的有个成跟相的合合，其实就是我们的念头。我问你，我们的念头里面有成吗？你说没有成，那一成又从哪里来呢？如果成在外面，那我跟我们念头有什么关系？是吧？你说相从我们念头来吗？相不是从我们念头来，外面有相，那跟我们念头有什么关系？但是那外面像是我们的念头呢，离开我们念头像又在吗？这个尘离开我们念头，这个尘又会在吗？到底这个尘更像是在念头里面还是在外面，知道吗？这叫做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是名为一合相。其实呢，你说了有相有名，是相好是尘也好，事实上就念头，这个念头里有没有尘，有没有相，是名为尘相。所以呢，这名也好，相也好，成也好，一合相也好，你不要以为真的有一合相，一合相也名为一合相，即非一合相。讲到最后面就讲到念头里面上来啊，就是念头。所以念头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念头。所以喜马拉雅山也好，还是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念头而已啊。这念头里面说有非有，说没有吧，它又有，有相它有没有啊？你说它是一合相吗？它又不是一合相，因为我们大脑子里没有一个一合相的东西存在。所以我们这个我们这么多人坐在一起是什么？就好比是喜马拉雅山，然后把它分开变成每个每个的人，那就叫做呢相啊，合了就是很多人。他说一合相又不离开我们的念头，你看我们每个人坐在这个地方好像有什么这么多人，当我们大家所有的念头都消失的时候，这个世界到底在吗？如果这样把眼睛闭着看它在不在，立即就消失掉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不在的，那说大家又不在我念头里面，大家呢又不能离开我的念头，那到底是在我念头不在我念头里面呢？就是一个念，佛教讲叫念根，知道？这念根就是佛性的展现啊。好，这是一，这是相。第二个我们讲空性的衍生是什么？空性，我们有个佛性叫空性啊，这个空性的衍生是什么？空性的衍生就是诸法，知道吗？一切色声香味触法，一切名跟相，都是空性的延伸，空的体系里面的延伸出来的一个相貌。而这些相貌看似有，它的体是空性，其实就是法性，知道吗？也就是说空性在哪里，它的延伸就是一切相，一切名一切相。所有的名字的本体是空性的，没有名字可得， 没有名字就是名字，名字从哪里呢？从空心里出来，它有体吗？没有体。但是呢，你能不能念得出来？能念得出来。所以能念出来的这个名，这个名它是空性的，知道吗？所以空性就是佛性，叫名。相这一切相，就是眼睛看到色声香味触法，这一切色声香味触法它的本体空性。这空性是什么？叫空性。如果没有空性，一切法相不能延伸出来，不能延伸出来。也就是说，外面的所有的法相和名字都是空性的延伸出来，它是八的，它是八的。也就是说，你在哪个地方去找空，就在当下的名跟相，除名除相就没有空，就断界，知道？就是说有名，名空就在名里面，空就在相里面。也就是《金刚经》里面讲，无我相，无人相，无尊身相，无受者相。是为我非我，是为人非人，是为尊身非尊身，是为受者非受者。就是说人我尊身，或者人有人讲，你想我要动我相，我怎么动我相呢？金刚经里面讲动我相的这种 观点，很多人要断了我相。如果有我相断，那证明我就是真的。有人相断，还断吗？有断的话，那不就真了？所以有人讲，师父，妄想从哪里来？妄想有来的地方就不叫妄想了，知道吗？妄想没有来的地方是名为妄想。要断妄想，就等于说有个妄想的真实存在。有妄想真实存在，那个妄想就真。如果是真，就是清净的，知道吗？清净的就是实相。实相怎么会烦恼呢？是不是？所以呢，只有它不存在的东西，知道？所以我非我，是名为我，知道？所以呢，相非相，是名为相，此相名为相，就是空，知道？名相这个，所以在空性里面，如果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沙沙的有一点智慧，就知道空不离名，不离相，就是法界法界供养。到任何一个地方，一起名，一起相，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包括色声香味触法之名类。内心外心到第八识里面告诉你，一切法都是类似第八识，知道吗？那么说我们在八识之前，八识之前就是七识、六识和前五识。前五识叫外，叫色法，叫做色声相互出法，即眼耳鼻舌身那属于色法。意就是心法。然后到了第八识的时候呢，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心法，都是心法。我心就是大空，大空就是法性，法性就是一切法，是吧？所以呢，说第八识色一切法，所以没有一个法不在第八识。我八识本体是什么？空性。我空性能现一切法，所以你看到的一切法都是从空性里面延伸出来，延伸出来。他说，所以大家都不可能离开空性，都不可能离开空性。也就是说，空性的延伸，它一定是法性、法相、名，是吧？所以呢，你讲名，所以过去我们六祖大师啊，悟了道以后呢，他说我天念念念分别，看我何成佛？因为他悟到了。名跟相本体即是空性名分明呢是名为名啊，相非相呢是名为相啊。所以六祖大师看到的并不是跟我们看到不一样的，一模一样呢。我看到也是茶杯子，六祖来看到也是茶杯子，绝对不会跟我们说不一样，你知道？包括释迦牟尼佛来看到也是茶杯子，绝对是茶杯子。我们不一样的在哪里？我们认为这个茶杯子不是真实的，我们认为差别是我的，是你的，是分别心，是对立心。我六祖大师看到这个茶杯子，就等于见到他的自信，本来具足的自信。因为空性它具备了法性，它的衍生就是法界，一切名一切相是本来具足，名相本来具足，但体空它就见到性。所以呢，见大殿即见性，见虚空就见性，是吧？见色声香味触法即见性，见性它就真状，是吧？见性，他说他跟他是见性就见到心啊， 它不是有多虑的心存在呀、啊。至于它具，它一念见性的时候，就是一念化身，所以六祖大师就等于一种化佛。他所以呢，念念他都说无量化佛，念念无量化佛。如果你等着这个道理啊，就何其自性不乃清净，何其自性不乃具足啊，何其自性本不动摇啊，何其自性本遍法界啊，这个六祖大师就是这样的思维的，知道？所以六祖大师看杯子，他说杯是杯子啊，但是那杯子名为杯子啊，这个杯子他不会把它灭掉啊，是吧？所以他不取不舍，不取不舍，无取无舍，即如来界，就是佛界，就是佛陀的自界，知道吗？有取有舍，非如来界。所以我们很多人念佛，有取舍之见，有取舍之见，有得失之见，他说这个都不是如来之见，跟佛性是不相应的。他说你懂得这个道理的话，这个如果你这样的悟到阿弥陀佛的话，那么说这个释迦牟尼悉迹啊，悉迹呀、啊，就是说给你受记啊，受记你将来一定往生，一定往生。也就是说，你的所谓的后生是什么？就是他的实相。我们的下一辈子是什么？我们下一辈子就是他的本体的实相，跟你现前的悟道的实相无二无别。所以呢，所谓的往生就是无生，所谓没有往生就是你有生。知道你现在的念头叫有生，有生就有灭，有生灭之心叫此方，无生灭之心叫做彼方。所以彼方在无生灭的体上，你这是从生灭这个弯心里面进入到不生灭的这个复性里面。我们往生就是一弹指之间，一弹指，知道？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一个体啊，一了悟道，这叫空性的眼神。他说那我们再讲这个净土法门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眼神是什么？阿弥陀佛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的眼神是什么啊？其实告诉你就是菩萨戒。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知道？我为什么把前面的两个例子比如说你应该就知道了啊，这个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的眼神就三个心出来，就是定心、爱心、安心。学净土法门的一定有这三个心的显现，对吧？一个是定心无量寿，爱心什么无量光啊，无量光，安心就是无量大悲。他这个大悲是安我们的心，他这个无量光是它是一个光明，光明是一个爱心。他说无量寿是个定心，是一个清净心，叫清净平等觉悟。如果你闻到了阿弥陀佛，没有这三心先前，这个三心一定要有三心先前，这叫做心忍、身忍跟无生法忍。心忍就是清净心，身忍就是慈悲心，无生法忍就是无我的心。无我的就是完全是一种安心状态，就是这个。所以呢，我们闻到阿弥陀佛就要知道阿弥陀佛衍生到我们心里面去。如果阿弥陀佛需要阿弥陀佛在我们身上没有衍生，就是说好像跟你没有关系的话，学净土法门学的最后面呢大家不但没有清净心，反而烦恼重重，不但你没有这个爱心，嗔恨心还越来越大。如果你学阿弥陀佛，你不但不安心，还每天都活在以前倒安心的，现在倒不安心了，那就麻烦了。要说证明你学佛有问题，知道吗？因为这个的就比你了，我们吃盐就知道盐味，我们吃饱了就都知道肚子饱了，怎么可能学佛没感觉呢？是吧？是吧？喝水总要解渴吧？人说你喝了这个水以后一点都不解渴，那就一定有问题啊！因为你没有，你根本就没有喝。知道吧？只是拿着盘子挖，就比例来讲，你有宝币，但是呢，你把那个放光，你把一个纸包着，是吧？放不出光出来，就是说啊，买一个明珠，把宝贝放在手上盘，但是你从来没有用它啊，本来可以彻天彻地的照，可以变现万物啊，可以让你知足清净，给你得到解脱 啊，他可以呢，你想要什么就得什么，可是呢，你从来没有要过，也就是说你拿在手上玩，也就是说你学佛一辈子不知道。所以我常常讲，很多人学佛一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喜悦啊，不知道什么叫三昧，也不知道呢学佛是什么感觉，就是学不到感觉，就是因为啊，你把阿弥陀佛变成一个相对的东西，相对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多人学佛只能学在一些这个啊表皮啊，一天到晚等着临命终时时候往生啊，每天都等着时候往生为死亡打坐。所以这样的佛法，这样的佛法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多少的利益啊。所以很多人学佛啊，不学佛倒好。我前天看到一个报道啊，那是新闻里面讲，就是说一个寺庙嘛，那学佛了以后呢啊，他写了一篇好长的一个文章，就骂一个出这个寺庙。他说啊，就闹着离婚了，是吧？家里人闹着离婚，他一心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一心要信阿弥陀佛，啊，家里搞得非常非常的不顺。他说学佛学到家里面呢啊，那么多的是非出来，就对世间没有利益。因为学佛不是这样的学啊，学着那么自私自利，学着呢跟家里人格格不入。啊，学佛学到自己呢，啊，这个不但自己心不清净，家里没有利益，对世间都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这样的学佛，真能让佛法早一点灭亡，真的是早一点灭亡，是吧？这样的就非常可怕。所以我们学佛，怎样的把自己学的呢？很开心、很快乐、很清净，啊，家庭很幸福、很吉祥，啊，对这个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啊，你心呢啊都比较柔。啊，比较有爱心啊，这样的学佛。所以昨天我们这个杀经的时候就告诉大家，就说学佛呢啊，它是从多方面来感受啊这个佛性的存在，对吧？就是说啊，离间诸佛称赞又来广修供养呢啊这样。所以我前天我不写了一篇文章嘛，因为呢大家不知道看了没有，就是说你这一生中，你来到人间的时候。啊，你有三尊佛，哪三尊佛呢？第一个是你的父母，第二个是你的老师，第三个就是你的自己的灵魂，是吧？你的良知，就是你的灵性啊，他跟着你一起来。那说你的父母是谁呢？你的父母，你知不知道你的父母是谁吗？啊，就是药师佛，药师佛。我们只知道大云宝殿的药师佛，是吧？我们很勤快的。跑到大殿里去拜药师佛，却不知道药师佛正在你家里面，知道吗？药师佛给你吃，给你治病，安慰你啊，你的吃喝拉撒都是来自于父母。你在小的时候哇的一声哭的时候，你的药师佛就跟你哪里痛他都知道，知道你为什么哭啊？妈妈一看到你就知道你什么地方啊有问题了，他马上就来安慰你，是吧？啊，摸摸你就知道，把脸贴在你的脸上，啊，你马上就不哭了，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知道孩子一哭，他一看到他哭就知道他饿了，或者说他撒尿了，或者说他怎么样了，哎，药师傅都知道，因为他知道一些众生病嘛，知道孩子病嘛，所以呢，因为啊，父母知道孩子的这个病在哪里。你看这个药师傅啊，我们小小的有点大脑子就可以看得出来，那药师傅两边是日光菩萨跟月光菩萨，是不是？那么只要你自己有一点大脑就知道，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天天转来转出来，是不是就在我们头顶上面？你为什么不这样联想一下呢？是吧？这样联想一下，那个药师佛病啊，为什么是日光菩萨、月光菩萨？是不是就是这个世界呢？那小小的联想一下就知道了，知道吗？所以药师佛确确实实的就在我们生活之中啊，大地生长万物，你说是不是药师佛？是不是？田子当然，那么说这个万物那个草是不是药师佛给我们种的？那么说医院是不是药师佛？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药师佛放在你父母身上。非常好，知道吗？所以在经典上面也讲过啊，父母佛陀 很多地方都用父母作为来比喻，像父母，就像父母一样，念孩子一样，父母啊，与我一子，与子一母，都是拿父母作为比喻，可看出佛陀对父母应该是很重视的，也就是说把父母的这份功德啊，应该是放在很高的一个位置。你看活名为戒，孝名为戒，就是孝道父母，我们讲孝是不是对父母的一种孝道，就是父母他真的有加持你。比例来讲，可能你父母是个愚痴者，不懂的，什么都不懂，但是我们对他充满了一种佛的信心的话，他就具备了一种加持你。我再打个比例来讲，如果一个人在骂你的时候，一个人在骂你的时候，在逆境中在骂你的时候，如果你有佛心，你可以把他的骂转为功德，而这种功德是非常殊胜的，知道吗？因为逆境中的功德是非常的广大。如果你在你生活中把父母当成真的能够当成佛来孝道，能够难行能行，难修能修的话，我告诉你，你别在哪个地方修行都强。为什么？地藏菩萨跟观音菩萨的区别在哪里？观音菩萨跟我们来讲叫顺境功德，地藏菩萨是叫逆境功德。逆境功德是100%的功德，而顺境的功德只有50%的功德。也就是说，你念观音菩萨可以保佑着你发财，但是不能保佑你成佛。但是地藏菩萨可以保佑你一念之间可以脱开地狱恶鬼畜生道，知道吗？所以地藏菩萨的功德非常的广大。所以我最后这几年的话，我对地藏菩萨我确实非常感恩。因为在这个末法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的逆境非常的多，也就是说地藏菩萨可能会聚在我的面前，会来得更快一点。我们念地藏菩萨可能比念观音菩萨还来得快一点，我们的作为都是地藏菩萨，相信吗？你的爸爸要骂你，你的妈妈打你，你的儿子不孝啊，你的丈夫麻烦，是因为你的周围爱的人恨的人都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这都是地藏菩萨。如果你了解，因为我们在生活中修行的时候，你发现你的逆境很多，知道吗？如果你觉悟了，你觉悟了，你修行就很快。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逆境太多了，是不是？因为你的顺境太少了。所以我们边个有几个顺境的人呢？你想想，你几个顺境帮助你的人呢？不是爱就是恨的，是吧？也就是说地藏菩萨跟我们修行有很大的关系。至于你的父母跟你最亲，你的父母跟你再亲，我们在外面师父这是个教导，寺庙这是个学校，他教我们怎么去做，知道吗？如果你真的在这个地方住久了，你有可能会产生地藏菩萨，知道吗？你很多地藏就说，你跟我住一天两天，我俩是朋友关系啊，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啊，但你真的跟我住久了不一定慈悲，你相信吗？所以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是非的，因为你心中有是非，知道吗？因为你的业障没有消除，你便会有很多的意会生出来。是因为我们不要怪外面不好，都是我的地藏菩萨啊，都是成就我的功德，我远远感谢他们，是吧？实际上那个弥勒日巴的成就就来自于他师父的逆境。弥勒日巴一见到他那个他的师父，一看他的恶业很重，来他还没到门边的来，就是大便倒过去，从头灌到尾，是吧？还没有进门，他的师父就知道了，是吧？所以你编个一个善知识骂你的时候，那可能是你的原本善知识，他知道恶业很重，骂过去，你爸爸骂你打你，那可能因为你的恶业太重了，他要靠这种力量来加持你。如果你是有善根的人啊，顿时觉悟，是吧？哎呀非常感谢他护掌顶你你马上就会有改变。所以弥勒菩萨现身成就就是来自于呢当下，他能够一点嗔恨心都没有。后来第二次弥勒菩萨去见那个他师父，第二次战战兢兢的，他们家有四母了看到把他牵到背后去，躲在后面把衣服换掉，然后把他这个写好，然后过两天又偷偷的带去见他师父，看他师父心情好一点，又带到边个去，带到边去，他师父一见到他，你知道什么样吗？一脚给蹬着石站里，
就是一脚给他踹着，然后滚了十，滚了，滚很远很远，那真是我就想不到，但是他一点嗔恨心都没有啊，一点嗔恨心都没有。所以我们要观察我们自己贪嗔痴那么重的时候啊，这个恶业真是我的善知识啊，因为我们平时觉得自己是善的，知道吗？觉得自己很善良，没有多大的恶业，所以师父骂了你呢，你就感觉到师父怎么对我不了解了，好像委屈，好受委屈，却不知道要自己细细，哎呀，我的恶业很重啊，我无始以来的贪嗔痴这么重，所以师父骂我很正常，讲了爸爸爸爸打我骂我很正常，你看我的贪心很重，所以呢你周围的很多的善知识就是地藏菩萨。所以你要观察一个居士嘛，就要观察他父母的过失啊，不断地啊在打信息给我说啊，他这个对父母怎么样怎么样的恨，这样我说你还这么小啊，因为刚刚十七八岁嘛，我说你赶快改变观点，因为这个啊，你跟父母是一种代沟的这个瓷器，那说中间产生一些鸿沟啊，是很正常的。你一定要认识到啊，你跟父母的代沟一定是中间啊，这个什么地方脱钩了啊，你自己要去调解。你学佛了，皈依了，你应该想法子去解。但是他不知道，他内心有恨父母的这个心态，乃至于呢，希望与想方设法的让父母生气，皈依搞啊，皈依让父母生气。他故意惩罚父母，他故意惩罚父母，他自己讲了，他自己啊，他想到父母他就流泪，但是呢他感觉到父母对他对不起他啊，让他生气。因为我说怎么这个样子呢，我都没办法去怎么样的去告诉他啊，却不知道有个学道的人千万不要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啊，把自己边恶的这个大亲人给丢掉，大恩人给丢掉，不去在外面去寻找。所以啊，在这个只要我们的业习密断，告诉你，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它会展现出来。在父母面前可能说啊，你可以随便的发脾气，因为父母对你实际上太久了，太了解了，你想发脾气就发脾气。但在别人面前又会这样冒出来，又会这样冒出来，但是你不敢发脾气。为什么？因为他不认识你，知道吗？你在外面去谁认识你啊，谁理你啊？父母可以说没办法，你是他生的，是他养的，他还给你饭吃，给你衣服穿，在外面去谁认识你啊？知道你要好就是朋友，不好的话谁理你啊？但是你觉得忍，你就靠忍来维持生命，这样的是非常可麻烦的。也就是说我们要一定要从内心的认识到啊，父母就是药师傅，父母一定是药师傅，知道吗？父母具备加持你，所以你们在家里面要是年轻的家里有父母的话啊，叫父母给父母洗脚啊，啊，叫父母摸摸头啊，可以具备这样的。有师傅啊，给我这个辅助加加持啊。我们家里一个药师傅为什么不加持呢？人叫父母加持不是一样，父母是最爱你的，那比我爱你要强得多啊，你为什么不让父母加持呢？啊，回家去叫父母摸摸你的头。你对他信任越大，加持你是来自于信念，知道吗？你对他的信念越大，加持的就越大。父母给你一个东西，你就会留着啊，这是父母。你要如果假如比呢，我父亲和一个东西留着，我绝对像宝一样，知道吗？你给我再好的东西，没有父母给我留下的一个东西，可以父母没有留下我一个东西，就留下一张照片，我都像宝贝一样留在那个地方，是不是？一旦在那个里面啊，我没事情我还把它翻过来看一看，然后背在那里面。他说就这么一张照片了啊，我真是爱惜的要命，比什么都珍贵。哎，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中可能父母呢啊，你这个念叨可能对你的加持也很大，知道吗？相信，你一定要相信啊，就包括释迦牟尼佛来他加持你，还要看你对他有没有信心。如果你对他的信念一大啊，加持你就越大，知道。如果你现在对他的信念越大，现在也加持你，知道。所以佛陀给我们一个啊，一个解脱相，一个福德相，一个智慧相，所以我们对他信任度，他这个相是方便，知道吗？释迦牟尼佛三十二相是方便，真正的佛没有这三十二相。因为我们人个个都是名利心啊，看到释迦牟尼佛三十二相我们就特别崇拜他，看到你慢慢的丑相就不拜了， 是吧？其实你不想一想，你爸爸妈妈也是现象啊，是不是？他的像也是假的。你看他爸爸妈妈老了啊、没有你家里人，没有某一个人漂亮了，你觉得看着他老了，你不能给钱给你用了，又不能养你了，然后你就对他生讨厌，那是不应该的。父母的话一定会具备了加持你，知道吗？所以我劝告大家，所以我告诉你，佛法的衍生一定在当下啊，思相非相，四门为相，都是你的意念啊。所以佛法一定在当下，一定在当下啊。如果你把佛、把父母请回家去供在那个地方，你真的把它当做佛，难行能行，难修能修啊。在外面对别人家孝顺，对别人家好，那大家谁都能做得到，因为不认识他。但是呢，能够对父母这样的孝道就会更好，知道吗？因为他跟你是最有亲缘的。所以呢，包括山河大地啊、日月水仙，都是药师佛，都是药师佛。他说真正的是药师佛的化现，药师佛的化现。日光菩萨、月光菩萨天天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我们一定要这样思维。那第二个呢师父出家人，师父是什么？就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他说，所有的出家人，所有的修行佛法的人，都是我的化身，都是我的化身，知道吗？因为释迦牟尼佛他的画的这个像，我们身是佛身，口是佛口，意是佛意，你的身体既要具备了戒力，就是佛陀的一个化身，你的口也不断地在讲佛法，讲正法讲名相，都是佛法正念上面，那就是佛的化口，佛陀化出来的。释迦牟尼佛在哪里？就在法里面，在法里面，在一切善法里面。一切释迦牟尼佛化现无量的善法。那善法，如果你的身是有戒律，那么说就是佛身；你的口业有正念，讲话讲话都是佛的业，就是佛的口，佛的化出来的口。你的意就是你意念念念菩提心，念善法善护众生，念念升起菩提心，那你的意就是佛意。佛意是什么？就是大悲心、慈悲心。如果你的身是佛身，口是佛口，那你的意一定是佛意。为什么？身口是两种意，因为没有身没有口就没有意。身是什么？去法性。口是什么？去法相。法性法相合起来是什么？就是佛意。没有佛身没有佛口，就等于没有佛意。意是缘起的，是缘起的，没有独立的意存在。意是诸法远生，不是独立存在，没有个独立，人死了就没有意了，知道吗？意它是不是独立存在的，是由我们的身口才产生意。意就学的月亮，身体是什么？好比是水，口表法，表天上的月亮。意是什么？表示水里的月亮。水里的月亮必须要有水，要有天上的月亮才产生，叫做缘起。那就有没有月亮呢？没有月亮，必须要有天上的月亮，有水，水里面才会生月亮。所以你的意是原生，没有独立存在。所以你身是佛身，口是佛口，那你的意就一定是佛意，你意就是佛意。所以呢叫心口合一啊。所以呢这个，如果你身体不持戒，你的口也有问题啊，那么说这个法不正，那你的意念你就不会正，就会邪，意就会邪。所以你身口是什么样的，你意就是什么样子的啊。所以呢你的身口意的体就如来化身，你一天就是一天的如来化身。在菩萨界来讲，菩萨界是念念，而不是天天，知道吧？是念念，刹那刹那刹那刹那的。你一念圆满是念念圆满，就是说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你身有具戒律，就是说你现在什么都不动在这个地方，只要你一刹那时间不造业，那就是佛身。你一刹那的你念头正，就是佛口，知道？你刹那时间完全在法上安住的，那就是佛意，就是你身口跟你的意完全合一了，就是你现在做的就是佛。一刹那就是一刹那佛， 一刹那就一刹那涅槃。他说妄想是什么？妄想，妄想就是你一念身也犯过失，口也犯过失，意也犯过失。就是说你的意念里面，你的身也在杀盗淫妄酒，那一刹那才是造业。如果不是过去一个人讲，他说某一个人就说不要诽谤别人了，就是不要诽谤别人。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人是善人是恶人。你说他是恶人的时候，他已经变成善人了；你说他是善人的时候，他可能正在做坏事。就是说他在做善事的时候，就比那个人昨天骂了别人，那你今天不能讲了。为什么呢？你在讲的时候是今天，今天他正在做善事，所以呢你讲那个人是恶人的时候，正好是讲一个善人，知道吗？因为当下，在当下，过去是不可得，当下，所以当下我们，这样我们讲别人的坏话的时候都犯过失，因为那个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在你讲的时候一定是当下的事，所以当下你就指着那个人过去是坏，但是他一刹那时间正了二老汉，在你说那个人坏的时候他已经是二老汉了，我问你怎么办？是不是那个已经正了二老汉了，但是你说那个人没坏，不正好说过二老汉坏吗？哎，说过二老汉坏的过一过失就很大，知道吗？所以呢他已经所以那个境界他已经不可得了，对他来说。所以我们要悟到这个道理的话现在过去未来都是虚幻不真实的，所以我们刹那刹那的这样你更，所以我们对佛陀信心越大的人会越重视自己刹那刹那的念，刹那刹那念就是说你对你现前的这个身业是不是有无量的信心。什么叫善知识？念念与佛心相应，念念跟当下心相应，念念与大悲心相应，这三心相应了，那说此人就是善知识，此人就是如来化身，就是佛的化身，是吧？就跟佛陀无二无别。什么叫佛的化身？因为你本身是不可得的，你自己不生不灭，你每个念头都是如来的化出来。至于过去，昨天我就问人家齐天呢，我说毛泽东到底在不在？毛泽东不是死掉了吗？我说毛泽东绝对在，因为他精神在。他说精神那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他说身体不是死掉，那毛泽东活在世上，他也是精神活在世上，他不可能说肉体活在世上没有精神，肉体怎么活呢？他说这个精神在的话，就是他的全部他的精神在的话，他应该是永恒的。肉体消失了，他精神在是不是？所以呢，毛泽东现在到底到哪个地方我不知道，但是精神一直在。但是精神会随着他身体的消失，他精神会变，叫量变质变，社会上不有一种叫量变质变吗？就是说现在你在量上面，但是将来变成质上面。什么叫质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想着阿弥陀佛，这叫量，等你身体消失了，你这个量就变成质了，变成质的意，这就体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显现出来，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这叫量，知道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身体一丢，这个量就变成质，就变成阿弥陀佛了。所以那个毛泽东他的量转为质的时候，他到哪个地方那我不找不清楚，最起码他的量还在。所以你在还在念他，你说我现在还来学毛泽东可不可以？学毛泽东思想就可以了，是不是？学毛泽东思想，你就跟毛泽东在一块，你就会到他一块，还能见到他，知道吗？你要想见魔王，你去见魔王，你就跟魔王学就可以了嘛，是不是？你要学，你要学娘娘，你可以变成娘娘。你要变魔王，你要变成某一个外道，你就学外道的东西，就变成外道。你学什么就跟什么走，你学佛，你就跟佛在一起。你现在你的身口意都跟佛在一起，现在在量上面了，是不是？在量上面，以后你的身体一丢掉，这个幻觉一丢掉，一念变成质的时候，不就跟他在一起了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见到释迦牟尼佛也很简单。所以我们这个要了解，所以我们对这个信心里面一定要充满了这种信心体进入到体上去，就是说你现在一定要相信师父就是释迦牟尼佛，师父是你来到人间的第二尊佛，知道吗？善知识跟师父都是第二尊佛，就是第一尊佛是爸爸妈妈，是不是？太阳月亮它是一，是吧？这个像他说第二尊佛就是师父，有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一个是正，一个是一， 一正庄严嘛，啊，一个一这正就是文殊菩萨了，一就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啊，离经诸佛称赞又来广修供养了，是吧？他说，这个正就是般若智慧，叫观世音、观自在了，是不是？观自在为正嘛，观世音为一嘛，啊，一正，啊，观世音跟观自在到底是两个人是一个人呢？啊，又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说两个人，一个是观自在观音，但是呢，观世音菩萨不是一个人吗？啊，我告诉你，他是又是一个人。啊，从相上讲叫观世音，从理上讲叫观自在，就是从相上讲叫普贤菩萨，从理上讲啊就是文殊菩萨，从相上来讲的话就是月光菩萨，从理上来讲的话就是日光菩萨，所以日光菩萨是代表理啊，这个月光菩萨是代表相，相是代表慈悲，是吧？代表用，代表喜悦啊，表悦的意思，你就说。月光菩萨就代表心情非常好了，身体变成健康了，身体很愉悦了，太阳呢是代表万物生长，是让我们增加力量啦，增加能量啦，增加体，使我们身体健康啦，就是说，你的喜悦和你的接受，都是来自于日光菩萨跟月光菩萨，月光菩萨、日光菩萨是父母的两边啊，两边一个正一正，就是药师佛的一正，啊，所以啊，那第三个佛。第三佛就是你的什么？你的良知，就是你的脊灵，就是你的灵魂。就是说，我们学佛要对得起啊，对得起灵魂。如果你没有灵性，而灵性就是佛性呐啊，社会上讲叫灵魂呢啊，其实灵魂它是社会上的说法了，我们讲叫灵性，叫佛性。而这个佛性呢？我们没有复性的万物不能，它不存在的了，是不是？因为没有复性就没有六道轮回了，没有复性没有万物了，没有复性的话也不存在我们今天来学佛了，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受就比例了，到极乐世界就像一个尸首到极乐世界一样，我跟那有什么意思呢？是吧？如果你到地狱，你像一块尸首到地狱也没有苦存在啊，你到极乐世界，你像一块尸首到极乐世界也没有快乐，因为世头没有快乐啦，也没有痛苦啦，在人间，在人间就像一个树长在那个地方，它没有灵魂，没有灵魂，那就像一个世头摆在这个地球上面，世间的风雨的话啊，太阳月亮跟它没有关系啊，10000年它也不能成佛啊，因为它没有灵魂嘛，是不是？它没有灵性嘛？那我们人是有灵性的，人有灵性的，有人讲善恶大地有没有复性呢？善恶大地佛性就是你的佛性嘛，你不能说善恶大地有佛性的，你是他的这个理呀、啊，你不能说善恶大地是你的用啊，它是相啊，那说它是空相的，你不能说这个花有没有佛性，那花有佛性它能成佛吗？像念佛机天天念佛它能成佛吗？它不能成佛了，告诉你，但是呢有人会执着它，就是有人说善恶大地就有佛性啊，它能成佛吗？善恶大地的复性就是你的用，那个复性就是你自己，不是别人。所以呢，我们无始以来迷失了。所以呢，那个是水，告诉你，那个就是阿弥陀佛，那个就是它具备了无量光，具备了无量寿、无量大悲。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他着重四地菩萨，大家都知道，四地菩萨是见到自信的，阿弥陀佛说法的愿。一定在自信体上发的愿，一定在地上发了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啊，就在我们自信之中。那我们弯心不知道，佛陀只是让我们发现阿弥陀佛，就等于发现了你的自信。自信，那说我们自信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自信。那说真理上，对吧？那人学阿弥陀佛，就等于学你的自信。阿弥陀佛跟自信没有拆开来，它没有拆开来，因为它就好比水变成波。而这个波就是水，水波一体，但是我们又有妄想，不认识自己，不认识自己。佛陀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认识，所以啊，西方极乐世界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这个体就是显出我们自信的本来的实相，本来的实相。所以呢，药师佛来，释迦牟尼佛来，他只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养我们，第二个我们告诉我们，就这样。是药师佛是来养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叫尊坚，尊坚这日头当冲， 弹弓，要是我把我养大了干什么？释迦牟尼佛来了，释迦牟尼佛来了就等于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的思想，如果我们没有长大，他告诉你也没有用，就像那孩子告诉他没有用，他必须要长大成熟，三个非常的成熟，告诉他他才能接受。如果我今天告诉你你还不能接受，你至于你还没成熟，还要靠药师佛来帮助你。所以我们对药师佛也要恭敬啊，药师佛在眼里帮助你，是你的身体心态三根不断的成熟。释迦牟尼佛他来了，你的善根你的福德都具足了，而说他一告诉你马上就会信阿弥陀佛，就信到实相，就下山了，太阳下山了，你就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